箴言书第四章第二十至二十七节。箴言书第四章第二十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今早的正道题目是重新出发，现在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这一段经文我深信在座的大多数弟兄姐妹都相当熟悉，尤其是第二十三节。如果是从小在参加主日学，儿童主日学，那更是会背诵的经文。来，我们一同打开箴言书第四章，我们把第二十三节我们再读两遍，我们把这一节经文呢复习了，我们把它记到心里面。这边讲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由心发出。那我把这里这几个字稍微把它修改了，稍微用另外一个意思来表达，是什么呢？重新出发，重新出发，从心里面发出来，那心就成为我们的起点，我们就从心这边开始，我们再来出发。那我特地选这一段经文，我们彼此互相的勉励。那这一段经文呢，对在很多的团契聚会里面，通常都是在年头啊，通常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有一些要激励的啊，一个年度的新的年度，一个事工，一个新的事工啊，一个灵性的阶段，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常常会用这段经文我们来彼此勉励。那现在一月份都已经到了，二十号都到了下旬，但是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还有一个年要过，我们还有一个新年，好像还在两个新年当中，那还算是2008年，还算是相当的新的。那么这个新跟这里的新当然不一样，那个新是一个新的开始，过去的旧的已经抛诸脑后，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这个新的开始，用这一段经文来提醒，用这段经文我们再来好好来思考，是一个很好的我们彼此激励的一篇信息。我要从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我要分成几点跟大家一同我们来思考。这里面提到呢，是由心发出来，保守我们的心，要胜过保守一切。为什么？因为心就是一个源头。这里面讲的那个心呢，像一个泉眼一样，像一个泉水的那个泉眼 fountain。一切的事情，一生的果效，都是从这个 fountain， 从这个 wellspring 里面产生出来的。那这个就成为我们应当留意，我们应当注意的一个焦点了。是我们必须要好好保守，我们要持守住的这个东西。那事实上这里面讲到心，对我们华人来讲，对我们有特别是有这个悠久的传统啊，有我们的文化，你会注意到心这个字经常在我们的词汇里面，经常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连着一起用的。 我们常常讲说爱心爱心啊，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起印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那边讲到什么，讲到热心，讲到爱心啊，那种里面的出发点是一种关心。但是你如果你真正去读它的英文的翻译原文，它很可能讲到的就是什么，就是 love agape， 很可能你读的是信心，它讲到的就是 faith， 就是 trust， 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pistis， 看不出有心这个字眼在里面。但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呢，很自然我们就把它翻译成什么，翻译成爱心，翻译成信心。一个人如果太贪恋，太贪爱什么东西，我们叫贪心啊。那个圣经里面讲到犹太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有许许多多以色列的百姓呢，是存着不信的恶心。你从这里面来看呢，它其实原文里面没有心这个字，但是到了我们翻译，到了我们要表达这个字眼，表达这个观念，要描绘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把心摆到里面。这是我们华人很特别的啊，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当老师的提醒自己的学生，哎呀，读书要用心，要用心啊，要专心，不可以分心。那么做答案做题目要细心，不可以粗心啊，粗心大意就不行啊。那么你很高兴的时候呢，你说我是开心，这个心好像打开来。那么你说你不高兴的时候，是不是关心呢？啊，不是，关心呢，反而是把别人，应该关心别人，把别人摆到你的心里面，把它关起来。啊，那个不是关起来的意思，是真正是表示说，它被包含在你心所顾念的那个范围里面了。哎，我们华文里面，你去慢慢去找啊，一大堆。那良心 ，conscience 跟心，好像心就成为conscience， 我们的良知的那个 seat， 那个座位，那个所应当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叫良心啊。我们要做事情要有耐心，要恒心。我们华文里面太多了，你慢慢去找。可见这边所讲的，在一个普遍的恩惠、普遍的启示里面，在我们固有的文化，我们的老祖宗也都已经察觉到了，心之为用大矣哉啊！这个心所能够真正用出来的，真正在不同的这个环境场合，在不同的事情上面，在不同的层次里面，所会参与在里面的，那是不得了了。的的确确，这边讲说要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切东西都从这里发出来啊！也难怪。我们古代的圣贤人物他提醒我们，他说心呢，有的时候好像什么，好像你在平原呢，这个原野上面溜马啊。我们在这边很少人真正骑过马的啦啊，在到了中国的北方啊，特别草原地带，那是一望无际，那在上面奔驰。心呢，就像在一个很空旷的原野上面溜马一样，很容易放出去，不容易把它收回来的。换句话讲啊，一过了一个假期，我们马上有一个这个春节，农历春节，春节一过了，孩子回来了，学生回来了，那、啊、怎么办呢？要收心啊！我记得我们当兵的时候啊，基本训练，哎呀，非常的苦，都是用大脑，用四肢。啊，不用大脑，对不起啊，是不用大脑，因为那种训练的时候是只用四肢，不用大脑，累得要命。早上一大早就起来吹起床号，晚上10点、11点才能够熄灯入睡，第二天又一大早起来，所以都盼着假期。假期一来了，大家回去啊，好像什么笼中的鸟放出去了。回来之后怎么办呢？回来之后，这些班长、排长啊，就要来开始所谓的收心操。啊，要把心给收回来，为什么？一放出去就很难收回来了。那第二天、第三天，大家都无精打采，所以要收心操。心很重要的，心是好像一个泉源，是一个 fountain， 一切的都从这边产生出来。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主耶稣自己讲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曾经提到过， 他说啊，有的人很在乎吃进去的东西，他说吃进去的东西呢，顶多就是到哪里去了，就是到了五谷轮回的地方去了，啊，就去那边重新再去归诸到大自然去了，那个不会误会人，可能会吃坏肚子，就走了 ，right through your body 啊。但是呢，你从你口里面发出来的，那会伤害到人，那会误会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口里面所讲出来的是从哪里出来？从心里面出来。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啊，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里面所讲到的，还有呢，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大家回去可以自己记一下哈，十六节到二十节，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也讲了一个很类似的，他说我们要看一个人，或者我们怎么来看这个人，我们要看一棵树，我们怎么来分辨这棵树，我们就从它的果子，有没有，要从果子来，我们来辨来分辨。为什么？因为人所讲出来的一切恶从哪里出来？从心里面过来的，从心里面出来，这个追溯到的源头在哪里？就在心。所以我们的心如果不好好的保守持守住，那里面所能够产生出来的污秽，产生出来的伤害，各样的事情啊，就落到像先知所讲的，人心诡诈是坏到极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学着从这一段经文的给我们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那么这里面到底这个心智到底是讲的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啊，心这个字眼，或者是说我们单单从读字，单单从这个心这个字来看呢，你就会注意到它有至少讲到三方面。一个是什么？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好像马达这个泵一样的心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啊，而且差不多我们都是一个，很少数会有说有不同的情况的啊。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心，这个心是生理的心。你说这个心要不要好好保守？当然也要好好保守。你这个心不好好保守啊，那你的这个生活的 quality， 你的那个数值就会受到很大的折扣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了。所以我们这个生理的心也要很注意，特别是家族有这种这些病理上面的一些记录的，那更要好好的照顾，要好好的注意自己的饮食运动，要好好定期的检查。所以这个心要好好保守。但是这边所讲的是不是我们心脏的这个心呢？不是。那么这个心脏的这个心智还有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呢？是心理的心 ，psychology 啊，是我们的情绪啊，是我们的 EQ， 是这一方面的啊。这个心里面包含了一些感情，包含了我们的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作用。这个心要这种心理的心要不要好好的保守啊？当然也要啊，所以才有这么多一大堆啊那些所谓的那些心灵鸡汤的书啊。我注意到这现在大这个书店里面卖很多的都是心灵鸡汤啊 ,chicken soup。那么以后呢发现了这个 chicken soup for teenagers, 这个 for women, for 一大堆啊，各式各样全部通通来了，这个因为好卖啊。那一些东西呢，希望能够帮助人在心理上面的心，在心理上面的心也能够受到一些滋润，受到一些这个安抚，一些指引。有些里面写的也蛮有意思的啊，很隽永，那种金玉良言，或者是某个人他的生活上面的经验，那些东西当然也有，从某些方面来讲也是有他的帮助。但是这一边所讲的这个心到底指的是什么心呢？第三层，第三个心，一个是生理的心，一个是心理的心，再过来呢是我们真正那个智慧领悟明白我们的思考这一方面的功能。这个呢也叫心，在英文里面常常把它翻译成 mind， 常常把它翻译成 understanding， 常常把它翻译成 wisdom。 这个心包含在上帝的救赎里面，圣灵重生我们， 上帝的道重生我们，使我们又活过来了。我们活过来，我们原先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活过来之后呢，他要我们要更新变化，不断的新啊，旧人脱掉了，穿上新人。那么这个心里面包含了什么？他说我们的心意要什么？要改换一新。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所讲到的，还有呢，罗马书第十二章，他那边不是也讲到了吗？我们要心意更新变化，来查验，那查验何为上帝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蒙恩得救，并不是单单就是我们的灵魂得救了啊，就等候这个进天堂，还不单单是如此。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的灵魂得救了，我们的心意更新要变化，我们的意志也要降服，是包括我们整个人到一个地步，连我们的身体都是成为义的器具，要成为服侍上帝的器皿工具。所以上帝的救恩，主所给我们的救恩，包括我们整个人。而这里面我个人的体会啊，这里面保守你心，这个心是指着我们的灵觉，我们的那个 spiritual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难怪保罗写信给腓立比，给哥罗西，里面提到愿我们呢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要充充足足的有属灵的智慧和悟性，我们才能够明白主的旨意，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我们的主。那这个常常也是以心这个字眼来表达。所以我们把重点呢要摆在这里，摆在我们的那个属灵的灵觉。我们眼睛看是我们的视觉，我们耳朵听是我们的听觉，我们鼻子来闻是我们的嗅觉，我们的手来触摸是触觉。这些是不同的 sense， 不同的 senses， 不同的这个感官，这个观功能的这方面。那我们还有一个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灵觉，这个灵觉，这个直觉，这个良知，通通包含在这里面。那重要的不得了的，上帝救赎我们，要我们有得着智慧的心，要我们能够有充足的悟性，属灵的悟性，好叫我们明白他的心意，好叫我们读他的话语能够知道主他的用心，知道要告诉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成全我们，要使我们丰盛的生命里面的真正的用意。所以这里面我们把第一点我们把重点我们先弄清楚了。这里面讲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把心摆在中间，把心摆在最开头的起点，因为那个是一个全源，一生的果效，所有的我们所做，我们所行，我们所想，我们所有的成就，我们所有坐在主的面前，坐在人的面前，无论是公开的，无论是私底下的，都从这个心发出来。那我们当然要保守我们身体的心，也要好好来调试照顾我们心里的心。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颗心安放在主的面前，是我们的灵觉，我们的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and wisdom， 我们属灵的悟性和智慧。这个心要更新变化，这个心要好好持守。好，这是第一点，这第一点。那么我们要问啊，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么样重要的一句吩咐啊，那我们马上我们要追问，那主啊，我们到哪里找答案？我们从哪个地方能够得着那真正的秘诀，或者是真正里面所要告诉我们遵循的那条路，以至于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呢？圣经上面常常有这样的经节的，有这样的经节。问一个问题， 那我们要想办法找答案。这边虽然不是用问问题的方式提出来，但是马上他就要追问我们，这句话里面本身好像就发出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如何保守我们的心？我们要如何按照这里面所讲的，我们能够保守我心？答案呢，就在这里面。感谢主，主的言语，主的话语里面常常问了问题，或者是讲了一句话里面所引申出来的问题，它的答案就在上下文里面啊。我们不需要上天下地，这个上穷碧落下黄泉，是两处茫茫皆不见啊。我们有时候找了半天了，原来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哈，有的时候我们找半天，其实啊，我们就从这个上下文里面找出来啊。我跟诸位在去年，大概是去年或者是其他时候，我们有一次分享，我跟诸位也提到过像这样的句子。圣经上面常常提到的都是我们向主所提出来的一些祈求，我们的祷愿，我们盼望主为我们成就的。但是圣经上面往往有很多地方是主向我们发出来的问题，他向我们发出问题，他要我们回应，而往往那个回应的答案呢，就在上下文里面。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在《生命记》里面啊，大家记得吗？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再跟大家，我们举个例子，这样的话就加深我们的印象。在《生命记》里，《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第十三，《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你看这边讲什么呢？这边一开头，摩西代表耶和华上帝向以色列百姓发出这么样的一个问题：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哦，这个问题是不得了的问题啊，很少很少，很难得我们能够看到在圣经里面是主自己亲口透过他的仆人亲自发出来向我们要追问的，他向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常常记得最清楚的是我向他要的是什么啊？我们盼望主为我们成就的是什么？但是这边他是说，现在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好，那你说向我们要的是什么？翻遍了全部圣经啊，还不如我们继续读下来，就在他的上下文里面，你看，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 walk in all his ways, fear the law and walk in all his ways, 然后呢，要爱他， love him, 要 serve him, 要侍奉他。要怎么样侍奉呢？要尽心，要尽心尽性来侍奉他，还要呢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这样子所吩咐的、所应许的福气就临到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么我们要来问，我们怎么样来保守我们的心呢？从哪里找到那个 recipe? 从哪里找到那个我们应当好好采用的步骤，我们应当遵循的那条路，能够达到使我们的心蒙保守呢？就在这个上下文里面，你看啊，在哪里？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第二十一节，这边提到什么呢？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20、21，这里面呢，当然我们读，如果我们知道箴言的背景，我马上想到这个是所罗门王所写的。所罗门王吩咐他的儿女，吩咐他的小辈说，我儿，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要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这里面对我们来讲，这一句话乃是出自上帝给所罗门的感动。 对我们来讲，这里面的我、我儿是上帝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对我们所发出来的一个提醒、一个训诲、一个教导。我儿，我们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你要存记在心里面。这里面呢，只用到了两个代名词，一个就是我，一个就是你，一个是你，一个是我。这个你我啊，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最重要。这里面讲的不是一个他，这里面所讲的不是一个第三者，这里面所讲的是讲这一句话的人是第一人称我，而我们现在所读的我们是这里面的你。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自己啊摆成这个你，这个我，你要知道乃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领受他记录下来给我们的吩咐。所以我、你、你我，这是最重要的。真正的信仰是你我，我你，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真正回到我们所敬拜、我们所投靠的那一位的前面，不再透过我们的朋友、透过我们的牧师、透过主日学老师，或是透过我的配偶，或者是透过其他的人，我们来谈那个信仰，那个是他。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你、我、我、你，这个很重要。这个第一个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是，我们是站在你这个位置上面，面对的是那一位向我们发出这个训诲、发出这个命令跟要求的那个我。我们把这个关系要先抓紧紧的抓住，我们就不会很轻忽这里面的一段话。如果我们只把当成说那是将近3000年前所罗门王对他的儿女所讲的话啊，我们把它记录下来，我们来诵读，我们来解说，那个真正你所得着的就打了很大很大的折扣了，不会这么样很重视，知道说要保守我们的心，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现在我们把你我、我你这个关系我们好好抓住。好，那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这个我们所站的这个根基，认识的你我、我你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我们要再继续追问，到底这边告诉了我们什么，怎么样来保守我们的心呢？哦，这里面有六个字眼，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哈。这里面有六个字眼，这里面呢，我们先看一方面，叫什么？叫听，叫看，叫记。听，他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而且呢，不可以离开你的眼目，你要看，看住，然后呢，存记在你的心。所以这三个字啊，这三个字要听、要看、要记，这三个字有另外三个对应的字眼，有另外三个要对应的字眼。听用什么听？用耳听。看用什么看？用眼看。记用什么记？用心记。所以这里面有另外三个字：耳、眼、心。听、看、记。耳、眼、心，大家跟我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啊，要听、看、记，要耳、眼、心，这个很重要的。你问每一个老师，问妈妈，你教自己的孩子啊，差不多一定不离这个口诀的，一定不离开这个口诀的，是不是？一定要好好听，听了之后要看，不要随便离开。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啊，老师在上面讲课，我们眼睛朝窗外看，看什么？看飞鸟啊，看飞机，哈哈，看很多东西啊，一心好像那个孟子他都讲过，他说孟子他说你要学下棋啊，你要学下棋，你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下棋的话，一定下不好。怎么下呢？这边下一子，然后就等着看，看看有没有鸟过来，那用弹弓打他一下，哈哈，那这样的话你的棋学了10年也学不好。你要学写字也一样，你学写字啊，你不能够专心，不能够盯着看，那不行。要听，要看，要记。我这边我要跟诸位一起联系着我们主日学里面我们所读的， 这一季我们主日学读什么？我们读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他所行的神迹，他与当时代或者是门徒或者是法利赛人或者是文士或者是一般的犹太百姓之间的一些对话。我们所读的第一堂课是讲撒种的比喻，那个撒种的比喻记录在马太福音第13章，那里面呢有一段话很有意思的，那里面所提到的事情呢，就跟我们这边所讲的听、看、记、耳、眼、心刚刚好相对，刚刚好吻合。我请各位来翻开来看一看，在马太福音第13章，马太福音第13章，第13章，马太福音第13章，我们看第14节、第14节、第15节、第16节、第17节，好，从第14到第17这一段话里面，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3章撒种的比喻啊，天国好比如何如何啊。那么这一段话是这样讲的，主耶稣特别引用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一段话，他说啊，在他们身上，在一般的犹太百姓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好，那这里面你注意看啊，这里面他所提到的几件事情，事实上这一段的排列法，在我的讲义里面我发给大家了啊，我下次我会把它摆在网上面，摆在我们自己的那个 forum 那个网上面，因为这里面的那个排列法有一个叫做什么，叫做回旋倒转倒置法啊，它里面从听、从看、从心，然后它又慢慢再倒回来，又有一个颠倒的一个顺序，有个两两对照，一个反面一个正面，一个反面一个正面，这是一种文笔的这种写法，让读的人呢要能够留意，好像被注意到里面所提到的。那么这里面所提到的有一个重点，什么重点呢？就是听是要听见，听见了要明白，但是如果听见了不明白，枉然了；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在上帝的恩典之外的，在国度之外的。这样的人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呢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心呢蒙了脂油，没有办法。但是对门徒们来讲呢，对门徒们来讲，对领受了上帝的话语的人来讲，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听是要听见。我们这边讲他，所以主耶稣对门徒们讲，他说你们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眼睛看见了，因为你们呢耳朵听见了，这是有福的。好，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我这个是做一个对照对比，你可以看得出来，在第13章那个比喻里面呢，主耶稣所讲出来，引用先知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那个三个重点，就跟这边所讲的重点完全吻合一样的。可见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在犹太人的教学的这个观念思想里面，这三方面重要的不得了，要听，听了要侧耳听，表示说你要留心听了，你要留心听，你要侧耳听，而且呢要盯着看，不可以离开我们的眼目，要盯着看，专注着看，之后要存记在心里面。这是秘诀，这是我们来保守我们的心的一个秘诀口诀啊，这是口诀。什么口诀？听、看、记。什么口诀？耳、眼、心。把这几个一抓起来了，我们就容易记了，我们就容易存记在心，我们就常常来提醒我们。那第三点，这里面啊，主有应许的，主有应许的，很宝贵啊，
主有应许。
什么应许呢？他说你如果得着的话呢，你如果得着了，得着这个口诀，得着这个秘诀，你就应用这个秘诀出来，好好的留心的听，好好侧耳的听，好好不离开我们的眼目，好好存记在心，就有上帝的赐福了，就有他的应许了。他怎么说？他说你得着了他，就得着了生命。原来这么宝贵啊，我们得着了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吩咐，给我们的这个方法，给我们的这个步骤，给我们所应当依循的道，我们从当中就得着了生命。我们得着了生命，还得着了医全体的良药 health to our whole body。 所以给我们在我们的灵力上面，在我们的灵觉上面，我们更加的这个智慧灵敏，更加的贴近我们主的心。上帝还有应许啊，也使我们好像一个良药一样来医治我们的全体啊，医治我们的这个整个的 whole body 身体，多宝贵！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不是？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重要的是什么？是心，我们一定要好好保守，不可以把这个心像野马一样放出去了。放出去了，在平原走马，糟糕，出去容易，收不回来啊！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特别是做了父母亲，那个儿女啊，就是这样子。过了一个假期之后，要好一阵子才能够慢慢把它收心收回来的啊，一定是这样子的。那怎么样来保守？这个很重要。这边告诉我们，我们的保守有它的秘诀。好。上帝也有他的赐福。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做一个对照啊，做一个对照。你知道在我们中华文化里面呢，他也提到了，他提到什么？他提到了这个，我引用一段对话，是孔子的弟子啊问孔子的一句话。孔子最喜欢最得意的弟子叫颜渊，叫颜回啊。颜渊颜回是一个人很有修养啊，一个很中规中矩又很专心听讲的一个学生，好学生啊，是孔子最得意最喜欢的学生。他有一次问孔子，问他的老师说，我要怎么样啊来做到这个仁义道德的仁啊，因为在孔子的思想里面，人一个人呢、的人格，一个人的学习最重要的是就是仁，这个仁啊，仁义道德的仁，仁爱的仁。他说我怎么来做？孔子就告诉他一句话，叫做克己复礼。克制的克，攻克己身的那个克己，要好好来约束，要好好来规范自己。以什么来呢？要一切要遵照礼节的礼，这个礼啊是礼节的礼啊，礼节的礼，要按照礼节规矩，要按照规矩，简单的来讲就是规矩啊，一个正正当当的行为，我们应当按照这样来。从这里做起呢，我们就能够做到，慢慢就能够学习做到一个人的这个地步了，我们就可以好好操练。哇，颜渊听得很高兴，他就继续追问他的老师，追问孔子啊，说那这样的话我要怎么样来做呢？所以这个颜渊很聪明呢，老师给他一个原则，叫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就是仁了。那么这是一个原则啊，我怎么样去实际来实践它呢？我怎么样去操练？我们怎样去做呢？这个有时候很重要啊，是不是啊？有原则，还要有真正实践的方法。所以孔子就讲了四句话，这四句话我们都听过了。叫做什么？叫非礼勿言，非礼勿视，看不合乎礼节的不要看啊，不好的不要去看，不对的不要随便讲，那种会伤害人的，那种会这个挑拨人的，那种不合 礼节规矩的，我们不该讲非礼啊，非礼不是去非礼啊，不是去 molest 那个意思，刚刚好是这两个字，不过他的意思是说不合乎礼节的意思，不合乎礼节的我们不应该讲，不合乎礼节的我们不应该看，不合乎礼节的我们不应该听，不合乎礼节的我们也不应该随便轻举妄动，随便去做去。所以他讲了一共四个非，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啊。那为什么我举这个呢？因为你注意看啊，这一段经文里面你把它汇集在一起啊，你会注意到隐约也有这四方面哦，隐含着这四方面。那你说圣经跟着论语跑，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论语啊，这孔子他的学问，他自己的这种求学也是在上帝的普遍恩惠，普遍启示与普遍恩惠之下，在这种关系里面，在这种求学认知思考这个推敲的这个努力得出来的一些结果，也符合也反映了上帝给我们的普遍的恩惠啊。他给我们普遍的恩惠，你注意看哈，这里面所提到的有没有非礼勿言的事情呢？有，他在第24节你来看，他说啊，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那什么意思？不可以随便乱讲，而且讲不要言不及义，讲不要口吐恶言，不要去重伤，不要去毁谤，不要去挑拨，不造就人，不可以。非礼勿言，这边讲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是不是？非礼勿言。再过来呢，非礼勿视，这边他用正面的讲，他说你的眼目啊要向前正看。那向前正看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应该看的你不要看啊。往往我们忽略掉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单看看呢，看到里面去你永远洗不掉，不像电脑一洗就说你 delete 掉就 delete 掉了啊。我们有很多东西进去了，你要 delete 掉 delete 不掉的，你听了听进去了，你要说我把它 erase， 你很难 erase 掉了。你读的你听课很容易就听就忘掉了，但是你看了一些特别一些图片的东西看进去就永远忘不掉，很难忘掉啊，那个以后就会成为我们的那个 haunting 我们的东西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要注意，特别是我们自己，我们教导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儿女一定要影响他们，一定要导引他们归正。眼目要向前正看，眼睛当向前直视，直观。那言下之意是什么意思呢？言下之意就是不合乎礼节的不应当看的不要看。再过来呢，再过来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什么意思？非礼，不合乎规矩，不合乎礼节，不合乎信仰的，你不应当去行，不应当去做，不应当去动，不应当去采取行动了，不应当去做了，付诸行动了，不可以的，这叫非礼勿动。你看这些话里面呢，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契合在一起，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里面发出来。那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好好的一个起点，这个起点这个是心，我们要从这里来出发，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果效是从这里发出来的。我们有依循的方法，有秘诀，有口诀，有我们必须要做的。愿主带领我们，我们大家都一起都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在主面前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做一个丰丰富富有属灵智慧和悟性的人，做一个把基督的道理能够存记在我们心里的人。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这么宝贵的话语记录在箴言书里，提醒我们，我们要留心听，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要侧耳而听，我们眼目也不能够 随意忘却主你自己所给我们的吩咐，你要我们所看的能够定睛直观，要正视你自己所带给我们的教导，你自己留给我们的典范，更要我们存记在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得着他的主你有应许，就是得着生命，就是得着医全体的良药，何等宝贵，我们感谢主。愿主你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愿主你的话语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能够按部就班，能够应用推行实践出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更丰盛的生命。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